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0号星期四，下面新闻提要。特朗普说美中两国可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中国国有实体子公司亚普美国汽车系统公司同意支付1400万美元解决有关该公司被控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指控。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可能寻求简化版的乌克兰矿产协议。香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高官以及高收入的公务员和议员减薪对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影响。
公务员只是又不减薪的，然后高官又不减薪的，即係動身就當冇咗件事咁樣，咁然之後你又話要減其他開支嘅，咁我諗市民都會覺得喂點解你係減我哋市民嘅一啲開支？
詳情請留意一陣間嘅時事經緯。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聽張富傑報告一節國際新聞。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2月19号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表示，他预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两国之间有可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特朗普未透露习近平访美的行程时间表，一般认为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的对话或互动对于可能的缓解或推迟贸易关税至关重要。彭博新闻社报道，特朗普并没有描述潜在贸易协议的具体范围，但这是一个信号，显示他愿意阻止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正酝酿的贸易战。报道称，要达成任何协议都将面临重大障碍，其中一些是特朗普本人促成的，为加大针对中国的压力。特朗普宣布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惩罚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未能够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尽管如此，特朗普仲是对习近平大加赞扬，但依然未有透露是不是或几时会直接会谈。特朗普说，虽然存在一些竞争，但我和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好。此外，在讲到其他领导人访问美国时，特朗普表示，最终我们将会邀请习近平主席和所有人来美国。习近平上一次访问美国是在2023年11月份，那个是习近平第五次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访问美国。美国司法部星期三2月19号宣布，中国国有实体的子公司亚普美国汽车系统公司同意支付1420万8496美元来解决有关该公司违反虚假申报法的指控。该公司被控在未符合资格的情况之下递交虚假申请，取得薪资保护计划贷款。2020年3月国会设立了薪资保护计划，为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受到经济影响的美国人提供紧急财务援助。根据该计划，符合条件的商家可以获得到小型企业管理局担保的可免还贷款，而商家在递交申请时必须证明他们符合资格，并认证他们的陈述是准确的。依照规定，某些类型的商家，例如政府拥有的实体以及雇员超过一定人数的企业，不符合薪资保护计划资格。美国司法部说，亚普美国的终极母公司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和控制的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路透社星期三2月19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政府可能寻求先和乌克兰迅速达成简化版的矿产协议，之后再谈判美国拥有的矿产比例等细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礼拜拒绝了华府提出由美国拥有乌克兰一半关键矿产资源的方案，称草案内容未能够保护乌克兰这些矿产资源，包括电动车电池的主要原料。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泽连斯基拒绝美国方面提出的初步提案，显示要达成完整协议 將會抗日持久。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希望在批准針對烏克蘭提供更多軍援或開始促成烏克蘭和俄羅斯正式和談之前，先取得與烏克蘭的協議。特朗普的烏克蘭事務特使海洛格這個星期前赴基輔討論修訂協議草案的內容以及烏克蘭要求的條件。澤連斯基星期三表示，他將會在星期四2月20號與海洛格會面。他強調，無論是這場會談還是與美國的整體合作，具有建設性是非常重要的。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星期三2月19號表示，他不會出席下個禮拜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的20國集團 G20 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較早前，國務卿盧比奧已經宣布不會參加南非主辦的 G20 外長會議。貝森特在 X 平台發文表示，他不會參加這場會議，因為需要在華府履行職責，將會由一位高層官員代為出席。貝森特並且說，他將會在之後於華府舉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春季會議中與全球同行會晤。路透社報道稱，美國財長缺席這項例行的會議相當不尋常，因為美國通常會領導 G20 達成各項關於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議。貝森特不出席會議的決定最早是由紐約時報報導。路透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稱， G20 成員國已經得知貝森特不會與會的消息。另一名知情人士說，貝森特無法出席的原因是他身負總統交代的職責。美國官員星期三2月19號表示，美國國防部長海格塞斯已經要求部分軍方部門提出未來五年每年可能削減 8% 軍費開支的提議，目前還不清楚整體國防預算是否會縮減。在美國官員向路透社描述的備忘錄中，海格塞斯要求在2月24號之前提出建議。官員表示，海格塞斯似乎不是太過想大幅削減預算，只是考慮重新安排資金的輕重緩急，更好地滿足特朗普總統的國家安全優先事項。一名官員說，有一連串的部門被列入豁免名單中，其中包括美國印太司令部為美國墨西哥邊境軍事任務提供資金，以及導彈防禦和自主武器。遭到彈劾的南韓總統尹錫月涉嫌內亂罪，刑事案件審判程序星期四2月20號正式啟動，當日舉行了首場庭前會議，尹錫月親自出庭，他的律師在會中要求撤銷針對他的羈押。南韓當地電視台的畫面顯示，尹錫月乘搭法務部車輛離開首爾拘留所前往法院，當局出動大批警力維持秩序，法院外停滿多部警車。韓聯社報道，星期四召開的庭前會議是正式庭審之前整理案件爭議焦點和證據的程序，被告可以不必到庭，但是尹錫月仍然親自出庭。澳大利亞與巴布亞新畿內亞星期四2月20號宣布，將會在既有的安全協議上進一步尋求談判並簽署整體防禦條約。中國近年來積極拉攏巴布亞新畿內亞，引起澳大利亞及其盟友的警覺。澳大利亞與巴布亞新畿內亞在聯合聲明中表示，他們致力透過談判達成該條約，深化彼此軍隊的融合，並使到它更加容易提供安全支援。面對來自北京的持續壓力，澳大利亞正努力加強與太平洋地區的國防關係。2023年，澳大利亞與巴布亞新畿內亞簽署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安全協議。一年一度的保守黨政治行動大會這個星期在馬里蘭州登場，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副總統曼斯預計將會發表講話，來自阿根廷、英國、波蘭和意大利的政界人士都出席這場為期三日的保守派會議。曼斯作為美國東岸時間星期四2月20號在馬里蘭州國家港舉行的開幕典禮上發表演說，當日其他會議議程還包括了關於加密貨幣和中東和平的討論，以及一個由被關押在加沙的人質親屬所組成的小組討論。該大會是特朗普成為保守派政治要角的關鍵場合之一，他在前總統任期中每年都会在这里发表演说。白宫尚未公布特朗普出席的议程。去年特朗普在大会演讲中承诺，如果他在去年11月份的总统选举中获胜，那这场胜利将会为霸占我们政府的骗子、作弊者、审查者和诈骗分子 带嚟审判日。据报道，除了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四的议程还包括了英国前首相卓惠斯和匈牙利总理欧班尔的讲话。特朗普政府中的多位官员和美国议员亦都将会出席这一场大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你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个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3亿中国人希望一夜暴富，中国的2024年彩票销售额创下40年的新高。我们会报道中国大型的零售商苏宁的债务重整背后突显出消费降级冲击中国的零售业。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倡议官员减薪，并且将会在稍后召开中委会商讨是否解散。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即将在下星期三公布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在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公布财政预算案的建议，认为在结构性财赤之下，月薪高过$20,000的官员和公务员应该要减薪，并且要冻结公务员的编制。对于多间传媒星期二引述消息说创党超过30年的民主党正在酝酿解散，党主席罗建熙记者会上说会召开中委会讨论有关前路去向问题，包括是否解散。他重申对民主党是否解散并没有包袱，有关决定需要经过会员大会表决。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94年10月正式成立的香港民主党曾经是立法会以及区议会里面民主派最大的政党，不过2021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后，民主党放弃参选同年的立法会选举至2023年的区议会选举。党主席罗建熙等多名参选人未能够取得足够的提名参选，民主党在立法会以及区议会的议席是清零。在没有任何议席的情况下，民主党仍然继续运作，亦都一如以往对特首以及财政司司长公布的年度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提出建议。针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即将在下个星期三2月26号公布的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2月19号连同发展政策发言人吴永辉以及房屋和交通政策发言人庄荣辉召开记者会公布财政预算案建议。罗建熙表示，香港政府这个年度的驱逐是录得大额的财政赤字，有不少的评论分析现时的财赤已经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为到舒缓港府的财政压力，民主党建议问责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以及月薪150,000港币大约$20,000以上的公务员应该是减薪，同时政府着手是检视公务员编制，目标是削减公务人员。罗建熙表示，高官以及是高收入的公务员以及议员减薪对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如果他们不愿意减薪，就是财政预算案只是削减公共开支以及福利应对财赤，可能会令市民感到不满。
即其实你看到现在他急症室又可能会有调整收费，可能又说教育又要不知道怎样去削减一些开支，那我们未有很具体的想法，即未知道他具体的想法会是怎样，但是我想我们的前提就是我们希望可以将这些部分是放到最后才去做，即当你前面那部分，即例如你公务员 你都愿意减薪的，咁你再有其他嘅向市民有啲喺其他民生範疇裏面去減少，咁大家可能都覺得啊，咁都大家一齊承擔啦，即係唔係淨係市民去受到呢啲咁樣嘅有少少嘅不便嘅損害，或者要佢哋俾多咗錢，而係大家都有份付出。咁但係如果唔係，你最後就係、公務員淨係又唔減薪嘅咁樣，然之後高官又唔減薪嘅，即係動薪就當冇咗件事咁樣。咁然之後你又話要減其他開支嘅，咁我諗市民都會覺得喂，點解你係減我哋市民嘅一啲開支，而唔係喺自己身上面去有一啲嘅承擔咧？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提及，香港以及澳門都應該發揮一國兩制嘅優勢，強化內聯外通。罗建熙表示，香港政府已经做到了与中国内地的内联，但是对国际社会的外通仍然是有待加强。 對於如何吸引外資投資香港，羅建熙認為應該發揮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性，尤其是有別於中國內地其他城市的普通法制、自由流通的貨幣政策，以及是政府政策的穩定性。羅建熙表示，該黨一如以往邀請政府官員會面，提交財政預算建議。當局上個星期四曾經回覆民主黨，表示有官員會應邀與民主黨見面，這次亦都是自2019年之後首次有官員回應民主黨的邀約。不過上個星期六亦都是2月15日相關官員是突然取消會面，只是接收書面建議。羅建熙表示不會特別解讀官員突然取消會面的原因，他坦言對於官員會面本來就有沒有任何的期望。2019年之後，該黨與官員的接觸只是限於電郵的通訊，幾乎沒有面對面的直接溝通。
我們以往都說的，即是這麼多年，其實19年以後我相信我們、都沒有官員去、應約去跟我們談、財政預算案或者施政報告，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其實都沒什麼期望的，很老實，即雖然邀請是照發出，但其實就沒有什麼期望的。他、回覆說會有人會見的時候，反而那一下我是有點噁心，竟然會見我們咁樣嘅。咁啊，當然即係翻翻轉頭，咁其實你問我嘅就同我哋以往佢唔見我哋其實都冇乜大分別嘅啫。咁所以點樣解讀我就冇辦法去幫佢哋去即係講太多啦。
對於多家傳媒星期二引述消息指，創黨超過30年嘅民主黨正在係醖釀解散，黨主席羅建熙響記者會上邊表示。在2月20日星期四将会召开中委会讨论有关前路去向的问题，包括是否解散。他重申对于民主党是否解散是无包袱，相关决定需要经过会员大会表决。
我们是一个按公司条例注册成立的一个有限公司啦，咁所以我哋嗰個嘅任何，如果我哋真係有咁嘅需要嘅話咧，咁都必然係要經過會員大會嘅，係啊，即係呢個亦都唔會係中委會自己去啊，我哋決定然之後聽日就冇咗，咁係唔會有一個咁嘅可能發生。
至於民主黨解散對一國兩制有沒有影響，羅建熙表示難以回應假設性問題。他重申一國兩制對香港有利，民主黨亦都支持香港實行一國兩制。
但是我想我們一路以來所強調就是我們一路都認為一國兩制對香港是好的，對當然在個執行上面在個落實上面有不同的想法，大家的看法會有些不同或者是幾不同，但是我想對於我們那個在我們黨章裡面其實都已經講得明白，我們是支持一國兩制的發展，但你說之後會有什麼影響，我想我就暫時答你不到了。
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红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表示，民主党的存在是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应有之义，而且落实爱国者治港之前，以民主党为代表的泛民主派政党在历届立法会直选的得票率都高于建制派。他认为如果对民主党赶尽杀绝或者是施压要民主党解散的话，将会影响香港市民以至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观感，甚至影响和平统一台湾的示范作用。
你不单止是关乎一国两制对香港的管治，而且呢还关乎那个对台湾那个、和平这个统一一国两制那个示范作用。因为假定你现在对香港民主党都採取咁樣嘅不能夠包容嘅態度，一定要即係呢個施加壓力嚟去解散。咁人哋台灣嘅國民黨、民進黨、民眾黨，佢哋睇咗之後咧，都會心有餘悸，即係預先嗰個餘啊。咁就會點會接受你個一國兩制咧？所以和平統一就更加渺茫。所以你喺香港對嗰、那個民主黨裏邊去趕盡殺絕的話咧，係破壞台海兩岸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繼續翻嚟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曾經風光無限的中國零售業巨頭蘇寧，而家咧就深陷債務危機。 旗下三间核心企业进入重整的程序。虽然苏宁极力撇清破产的传闻，并且说已经扭亏为盈，但是这次事件就凸显出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消费降级对零售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从国美、苏宁到永辉超市，传统的零售业大型集团接连遭遇困境，反映出中国消费者支出趋于谨慎，消费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资讯网2月7号显示，苏宁控股、苏宁电器和苏宁置业三间公司被裁定重整，并计划在4月2号召开首次的债权人会议。这项消息迅速引发外界对苏宁破产的猜测，不少市场人士都认为这间曾经的零售公司正在经历战略投资失败、资金链断裂后的最后挣扎。苏宁方面则坚称，这次重整并不影响上市公司苏宁易购的正常营运，而且债务重整是为了优化企业结构，并非破产清盘。苏宁易购1月20号发布的业绩预告显示，2024年度净利润预计为5亿到7亿元人民币，相比2023年亏损的40亿9千万元，已经实现了扭亏为盈。这个是苏宁自2020年以来的首次全年获利，主要得益于政府加电以旧换新补贴，以及出售部分资产所得的非经常性收益。然而，业内人士指出，苏宁的获利能力仍然有待市场去考证，它的核心业务模式尚未能够适应当前中国零售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消费降级、社群电商崛起的大背景之下，苏宁能否真正恢复市场竞争力仍然是未知之数。苏宁的困境并非单独个案，而是中国零售业整体遭遇寒冬的缩影。近年来，受经济增长放缓、房地产市场低迷、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下，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发生重大变化，降级消费趋势越来越明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增仅 3.5%， 远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其中，内用消费品如家电、数码产品销售增长乏力，直到政府推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显示出消费者在大额支出上的谨慎态度。曾经在电商担任采购总监的深圳业内人士表示，苏宁的困境不只是竞争力下降，而是它的商业模式与新的消费趋势互不匹配。苏宁过去主要依赖家电和 3C 的产品，这些品类刚刚就是受到消费降级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他对美国之音说，消费者更加倾向选择性价比更高的商品和通路，使到低价策略主导的电商平台，例如是拼多多、短视频带货如抖音、快手，成为新兴的主流。而传统零售商因为营运成本高、价格优势不足，逐渐失去市场。他说，供给的宽度你苏宁没有阿里那么多，
供给的宽度你没有阿里多，你要服务跟履约体验没有京东好，你要获客能力也没有其他几家新势力强，那
你要服务同履行合约的体验并没有京东那么好，你要获得客户服务的能力亦都没有其他几间新势力强，那凭什么能够做起来呢？整体消费力低迷，大势本来都往下走了，他自己还在往下走就没了。他说，除了消费降级，零售业竞争格局也都在快速变化，传统零售商例如国美、苏宁曾经依赖庞大的网下门市和供应链优势，而如今电商社交平台已经成为新的零售主战场，通路分散化让传统零售商面临更大的挑战。苏宁进入债务重整之后，社交媒体上出现大量的讨论，不少用户感叹管道为王的时代已经过去。广东财经布洛克轻轻有好股发文分析称，对于苏宁来讲，网下的电器销售主营业务被时代淘汰，网上电商并没有办法和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去竞争，加上又盲目多元化，进行太多的失败投资，烂摊子铺得太大。另一位广东布洛克金工心2024发文指出，拼多多的崛起、京东的壮大，令到苏宁、淘宝、唯品会等等都感到空前的压力， 唔单止嚟自传统电商压力，仲要面临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嘅竞争。呢几年国家经济变化，根本系需要钱，只系多哥多嘅原因。尽管网上业务失利，部分业内人士仍然认为苏宁嘅网下门市资产仍具竞争力，特别系喺中国政府政策嘅支持之下，仍有生存空间。曾经喺苏宁负责手机业务，因为行业规范不便透露全名嘅苏先生对美国之音话：苏宁嘅门市网络系最大嘅资产，亦都系佢存活嘅希望。佢认为，尽管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主流，但仍然有大量嘅消费者习惯行街买嘢，一部分市场不会被网上完全取代。
25年留下的门店的最优质的一些资产，只要它至少还在。
苏先生话：20多年嚟留低嘅门市最优质嘅一啲资产，只要佢资产仍然喺度，佢就能够用时间换空间，源源不断地将呢部分嘅利润赚起嚟。所以佢唔系太过可能完完全全被网上全部取代。佢唔系一个联合博弈嘅关系，会萎缩一啲，但系一定会有一块系佢属于嘅蛋糕俾佢食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去年的彩票销售额达到6200亿元人民币，即是大约84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如果估计有3亿人购买彩票计算，等于人均开支超过2000元人民币，在这里力搏发财梦。有分析就认为，中国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使到不少人将购买彩票视为翻身的寄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虽然全国彩票销售数字火红，但一家位于广东不愿意具名的福彩店老板向美国之音说，投注站越开越多，他的业绩和疫后冷清的逛街人潮一样，亦仍是很难提得起上来。以前會順手多買幾張的客戶，現在很理性，同行之間亦都不再聽聞一出手就買上萬注的大戶。至於年輕人就仍然買即開型的彩票，但這類刮刮樂印刷程序繁複，去年中旬一度供不上貨。他就說，
10块20块这种小额的吧，之前一个客户就说了，我下班我过来，我周一我买一张，刮到周五刚好是补行，刮完的话我中了。
那种10蚊、20蚊人民币的刮刮乐，以前一个年轻的客户说，我收工，我星期一买一张，刮到星期五，刚刚好五行，刮完的话我中了就可以吃个麻辣烫，吃个小火锅，生活有些情趣。这位店主就说，开福彩店的成本不高，亦都有7%的保障提成，但在广东省的店租就算低到每月7000-8000人民币，亦都卖得出10万-15万的彩票才能打平，何况在大城市的店租很贵，因此他奉劝打算投资福彩店的新手三思而行。中国金融学者何江兵就说，他亦都连续买过2年的彩票，计计埋埋总花费几百蚊人民币，但最高只中过20蚊人民币的奖金。因为赌博的心态人皆有之，亦都中外皆然，尤其最便宜的乐透彩票一注2蚊人民币，是以小博大，大家仲比得起。不过他就说，经济不好之下，人们投注额应该是缩减，但随着失业、烂尾楼，甚至投入彩票研究行业的人口增加，中国彩民的基数扩大，这个恐怕是彩票热卖背后的原因，因为彩票已经是这帮人的翻身寄托。他就说，
还不起房贷，创业失败了，想用这个以小博大的钱来把房贷给还了，把以前借人家的钱给还了，这个心理
还不起房贷，创业又失败，想以这个以小博大的钱用来将房贷还了，将以前借下来的钱还埋，这些人就大大增加。换言之，中国现在彩民人口可能比学界保守估计的3亿人还要高。何江兵说自己已经戒买了彩票，因为这几年彩票发行机构的高官成日传出贪腐，令他学乖，他亦都劝穷人不要买彩票，以免被贪官送钱。 一名曾经在中国金融体系工作过的人亦都向美国之音说，除了高官贪腐之外，中国彩票大奖的奖池亦都有暗中造假的事，金流亦都监督不力，都让彩票很难摆脱割穷人韭菜这个讲法和帮贪官洗钱的污名。在2004年，陕西西安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流量福彩宝马案，事件源于彩票销售环节的一系列舞弊和管理漏洞，包括编码错误、未能及时撤回包含宝马特等奖的信封袋等，最终导致流量意外抽中一辆宝马的名车。以上是由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